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接着上次再往下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大使命中心他们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做《真道手》。我想我们教会应该有吧，我不晓得，应该有。好，小小的一本叫《真道手册》，他不止出了那一本，后来又出了真定本，提到在中国大陆的异端。异端，什么叫异端？异端就是在信仰跟真理以及教义上跟圣经教导有基本性的错误。所以异端就是那些教导跟我们信仰真理教义上跟圣经来对照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有基本性的错误。那么提到其中有个异端，他的名字叫做东方闪电，可能我们听过这个名字。他的创办人他自称他是女基督，他是出生在荷兰的一位姓郑的女子。跟随他的人，就是他的见证人，他们曲解很多地方的圣经。第一点，他们曲解创世纪第一章27节，那你讲到什么？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这节我们都很熟。那他的那些见证人就说，哎，这一节的圣经是什么意思？他们认为说神，人是神的形象来创造的，创造出来这个人是既像男又像女。所以他们一讲说，第一次道成肉身的是男性，他的起的名字叫做耶稣。当耶稣第二次再来，就幕后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第二次他的道成肉身是一个女性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一节的圣经其实说那个形象不是像我们的人男啊女啊这个样子，那个形象不是。形象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想说这个人他 生命里面包括了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还有一些像知识等等的这些的特征，这是讲到形象的真正的意义。那么这位女基督她自己又称为东方闪电，他们是引用以赛亚书41章第2节那里的经文，讲到说，那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屑交于他的弓。这一节的里面是讲到，他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他们就兴起说，哎，曲解为他说第二个所兴起的基督不是犹太人，他是从东方来的，是一个东方人。他讲说是降临在中国。其实我们根据这个圣经的上下文以及他本身来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所讲到的预言的神兴起的那个人，是指波斯王古列来讲的。波斯王古列，但他们又引用马太福音24章27节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至到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他们就曲解女基督就是东方闪电，所以她所发表的言语从中国要传到西方国家去。其实我们知道这一节的经文它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就说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隐藏的，是不是被人不知道的，乃是好像闪电发出一样，众目都可以看得见的。 好，这一节的意思是，那他就曲解说，哦，他从东方来，哦，然后他就叫，就是叫做东方闪电。其实有很多的异端，不止中国有很多的异端，这个异端影响很大。其实差不多，我想30年前，他已经有这些异端到了美国了，而且这些人他们已经在神的教会前面发，不是单张发 CD 啊，把他们的教义讲了什么，其实他都很多都是曲解圣经，而且根本不照着圣经的教导，所以在基本上就是有很多的错误。那我们今天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前面，我们上次就讲到前面，对不对？那你讲到什么？我再帮大家回忆一下，那就使徒劝勉信徒要怎么样遵守主的道，对不对？然后呢，要爱神，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它里包括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什么今生的骄傲。那么上次提到，他结的下来是什么？就是提醒信徒要防备敌基督者，而且告诉我们，信徒有主的恩膏，我们可以分明辨，而且要我们常常把主的道存在心里面，并且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我们看从今天第十八节开始看，这里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约翰清楚的指明，有一位神的大敌在耶稣再来之前，也就是说在世界末了的时候他会出现，他的名字叫做敌基督。他也就是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所说的2:3-4，这里说能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就提到这个敌基督什么，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大罪人，或者我们说他就是这位沉沦之子。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抵挡主，高抬自己，自称为神。所以在敌基督出现前还有这样的一个征兆，这里说有好些敌基督的出现。在末世主耶稣第二次在这之前，这个就是一个兆头，有好些敌基督的要出现。那从这个兆头里面使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却但是我们不知道确实是哪一天，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世界里面更多的好多的敌基督者要来，自称他们是敌基督者要来了。那我们就看那叫好些敌基督，他们的特征是什么？我们不了解特征，我们就分辨不出来，对不对？他第一个特征在第19节中，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第一个特征，他们是从教会出去的。好，他们是从教会出去的，他们曾经宣称说，哎，自己是基督徒，或者他们说，哎，我是归属神的人。 活在归属神属神的人中间。但是约翰这里说什么？他们在教会中的身份只有外表的仪式的，却不是真实的信徒。可以说他们是有名无实的信徒。约翰显示他们的失败在哪里？由于他们缺乏维持他们真信心的凭据。所以约翰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如果真的属于我们，就一定会留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他们第一个特征，真正的信徒的标志是在神的家中持续到底。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想，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什么情况发生。好，很多教会都有这个情况发生，他不是持续在教会里面，只要他离开这里到标，我想 OK。但有时候他离开了教会，他就不再进入教会的里面。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表征，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神的家中持续到底。如果你听人家讲到说，哎，我信神啊，我信耶稣啊，但是没有教会生活，那么他的信不仅仅让他容易摇动，而且我们对他要带着一个很大的问号。 OK， 这是第一个特征的里面。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约翰从一个较高的层次来看，说他们脱离的教会其实也是神的作为之一。这些异端的人离开了基督徒的群体，无意中间就应验了神的目的。他们可以被察觉出来，以至于他们对伤害教会的机会就受到了限制。假如这些人持续在教会里面，你想教会受的伤害会比他们离开 更大。他在里面讲了一些东西，跟弟兄姐妹交通间讲了一些都是异端的东西，很多人很容易被洗脑。假如你自己没有圣经的根基，你没办法分辨，你就很落入他们那里面。所以他们离开，从一个角度来看，也是神的作为在其中，让他们对教会的那个伤害机会就受到了限制。虽然他们脱离教会，对信徒的相交中间当然带着有些的痛苦，但实际上对我们信徒来讲是一种得益处。因为他们现在对神子民所造成的威胁，比他们仍然留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减低了许许多多。他们第二个特征，他们错误的信念。我们看22节和23节，这里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那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他们的教训就是否认整个的福音信息，重点在哪里？就是否认耶稣是基督，否认耶稣是基督。其实我们来判断异端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异端是否认耶稣是基督。好，只要他们否认耶稣，耶稣是基督表示什么？耶稣他的人性，就我们叫耶稣他名，对不对？人性的人，基督是神性，所以他们否认耶稣的人性，或者是否认基督的人性，或者两者都否认，是从这里就可以判断异端很重要的一点。约翰就说，任何声称耶稣不是基督的人，他们是说谎的。 约翰就指出这种异端带来两个很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否认耶稣是基督的结果呢，就是否定在神性中父跟子的关系。宣称耶稣是基督跟宣称他是神的永生子是相同的。耶稣是基督，就是说耶稣就是神的永生的那位儿子。假如耶稣不是基督，那么这位神就不是父了，那么耶稣也不是他的儿子了。我想这应该清楚哈。第二个是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也是剥夺了人享有神作为父的一个权利。为什么？因为这里二三节上半段讲，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就这是因为基督是启示父的那一位，而且唯独他能够引我们到父那里去的。我们要清楚，基督是启示父神的那一位，我们从基督来身上才可以认识在这位，因为他把父启示出来，而且只有他能够引领我们到父那里去。所以那些否认基督完全神性和真实人性的人，就跟那些基督教里面有很多新派的神学家一样，也都是跟神断绝的关系的。在二十三节的下半段指出，人能够拥有父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承认并且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说，认子的连父也有了。约翰针对当时的异端强调什么？虽然有人看来好像是一个信徒，或者他自称他是一位信徒，甚至他原来就在我们教会里面，但他可能会有一些的说法。他讲的，哎，他说，哎，或许我们对于耶稣的神性跟救赎的关系跟你们是有一点点不同啊，但是呢，我们相信是神是一样的。约翰回答说什么？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没有人否认圣子耶稣而能够仍然保有圣父。圣子的神性以及他与圣父的关系是不可能改变的。第三个，他们有一个目的是相当邪恶的，在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这里约翰告诉我们什么？这些的异端的动机是什么？是引诱神的子民离开真理。引诱就是欺骗，表示欺骗是约翰的敌对者，就是这个敌基督他的职业，就是引诱，就是欺骗。好，那么我们就来想这段经文里面，相对的，我们来看见我们信徒有什么样的情况。第一个，信徒有恩膏，信徒有恩膏。我们看第二十节，这个恩膏首先在二十节被提到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在二十七节那里讲到，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面等等。 这两节经文都指出，这个恩膏是基督徒独有的专利。恩膏可以翻译作膏抹，其实这里是指信徒在重生的时候所领受的圣灵。这个膏抹，这个恩膏，就是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求神赦免，神就赦免。然后呢，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重生了。重生就是被神所生的，所以我们里面就有圣灵，就是有神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要知道你里面已经有圣灵。好，你清楚蒙恩得救，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好，所以我们在祷告在唱诗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不是求圣灵来在我们里面，已经在你里面。你所要求的就求圣灵充满我，求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好，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更加明白神的真理，不是求圣灵在，圣灵早在你里面哈。所以我们祷告在唱歌要有点分辨，一个蒙恩得救者，圣灵早就在我们的里面了。当时的异端落势的主义，在他们中间有些人，他们觉得说 在教派里面获得有些秘密的时候，他们宣称他们是怎么样领受了一种特别的膏抹，所以他们就声称说这种膏抹带给他们一种非一般教徒所能够拥有的那种启示和洞察力。那约翰他故意，显然是故意借用这个字眼来论及这个问题。事实上他是向读者说什么，你们的敌对者声言拥有一种膏抹，那是错误的宣称，相反的，你们才是拥有真正的膏抹，在圣灵的恩赐里面，是从圣者耶稣而来的。圣者耶稣给我们，就是圣灵，也是耶稣基督差派，圣父差派，他来到我们里面，他给我们信徒一种怎么样能够区别真理与错误的能力。所以在二十七节这里说，膏抹存在信徒的里面，它的是什么意思？继续的存在信徒的心里面。好，它存在就是继续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向我们信徒提供承诺的一个保证保障。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觉得哎呀圣灵跑掉了，圣灵不见了，圣灵，我们要知道神告诉我们他膏我们，他会持续在我们里面。有些人有觉得哎，他好像没有这个情况，很可能他前面的蒙恩德就不清楚，很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承认的，他以为他蒙恩得救了。好，所以这个分辨我们有时候不容易，但是神清楚知道有几个方式，我们慢慢来分辨这个情况，从他的整个生活面，从他整个这个生命的发展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不是一个真的。我们很难判断他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神清楚知道，神也帮助我们越成熟基督徒越知道怎么样来分辨。基督的膏抹是给人一种能够明白属灵事物的这个能力。这里就指出，基督徒由于受了圣灵，因此获得既肯定又完全的知识。这里并不是说他们是无所不知的，在二十节不知道他们知道这一切事吗？是指他们拥有一切足以明白救恩的知识。 这一切事不是祷告我无所不知，这里是最重点讲的，他们是能够明白救恩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圣经里面很多教导我们什么样的救恩，怎么蒙恩，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有圣灵在里面，他就拥有一切足以明白救恩的知识。那第二十一节怎么讲？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这里讲到他们对真理的洞察力，这是给予约翰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来不单单明白欣赏他的话，而且能够正确的把它实践在生命里面，把它活出来。另外约翰也相信他的读者知道谎言绝对不会出于真理。谎言这里讲的就是敌基督者祸害性的那些教训，并在这里表明说真的信徒可以辨认真理以及虚假之间的不一样。那我们看见真理跟虚假两者是根本不可能互相妥协的。二十七节讲到什么？既然在你里面有主所领受的恩膏，就不需要别人教导你们。那我们一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哎，我们里面已经有恩膏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需要别人教导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说肉身，不是讲说哎呀，肉身的这些教师或者牧者或我们 教师在教导的事是没有用的，不是。他在讲是说基督徒不需要把这些教师们他们当作教导，当作是最终极而且完全依靠的对象。好，这里并不是说基督徒要拒绝所有肉身教老师的教导，这里去讲的说我们基督徒有一种无误的标准可以拿来试验人所给的教导的教训。有哪个标准？第一个，他们有圣经为客观的标准。第二，他们心里有内在的圣灵，圣灵来告诉他们如何来使用那个客观的标准。 OK， 我讲得清楚了哈。第一个，我们有圣经是一个客观的标准，神的话，对不对？另外里面我们里面领受了圣灵，圣灵可以再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圣经来做分辨。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好好的读圣经。好，圣灵在里面要提醒你，提出圣经东西你就想都想不出哪里来，因为你根本对圣经都不熟嘛。神的话都在这里告诉你很清楚，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会让我们想起神的话。好，当你遇到问题，你不要拿赶快翻圣经，翻半天你也翻不到嘛，因为你圣经根本不了解嘛，不听到要好好的听。好，听到的是有时候我们以前读圣经不太懂，哎，读到某个地方，哎，讲他现在讲到你就更清楚了，对不对？所以不只要好好的读经，小组的查经，主日崇拜的听到，好，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弟兄姐妹的教导我们要分辨是不是对的或是错的，怎么分辨？圣经怎么讲？所以每一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在教导这个上，日常生活里面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要想圣经有什么，他这个样子情况判断圣经有什么地方我可以拿来做他的标准。好，很多东西我们要回到圣经，用圣经做标准来解答问题，你才可能正确。你不是讲、啊、这个人讲那个人讲社会上这样讲、啊、就是对，常常错的。 常常错了。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读圣经，而且我们看见不止信徒有恩膏，信徒对信息也他的持守。我们看到二十四节的上半段讲到，论到你们若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起初所听见的一般是指福音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可能跟父跟子的有关的一些真理，要把这些常常存在心里面。我们就讲神的道要常常存在心里面，那么你怎么能够把神的道常存在你的心里呢？你首先一定要先打开你的心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祷告里面，让神的话来感动我们，在我们里面做工，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子你才能长存在心里面。假如你在这里每一次在读的时候只是脑筋有这个知识，没有把这个好好的存在心里面，那你的知识有时候出来这结果不是这样子的，你不容易长存在心里面，你只是脑筋里面有这样坏，但是跟你的生活中间有脱节的。当你长存在心里面，神的话在里面会做感动我们的工作，会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会在我们的做工。当我们经历这些，你这话就真的是长存了。好，有更多的经历，你更多话就一定是不会忘掉的。你经历过。二十四节下半段是：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道存在心里面，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约翰在这里指出说，假如你持守真理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住在主里面，住在父里面的意思讲的跟神联合嘛，对不对？与神联合嘛。第二个，前面刚后面看见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至于受诱惑，不至于，不是诱惑，也不至于迷惑。在第五，而且在第二十五节说什么？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约翰在这里提出这种持续跟父跟子联合的在一起的这种生命，目的是要宣告这就是他所应许给我们的永生，就是永恒的生命。这个永生只有住在子和住在父里面才有的一个生命。好，并不是说单单说可能要等到死完以后我才知道我有永生了，不是这个哈。这个永生不是单单的死完以后才开始一个生命，而是在你一世界上一信主了以后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你信主的时候你不是有圣灵在里面吗？圣灵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永恒的。OK， 我们不要讲到我不晓得，等到我死才知道，那太可怜了。你现在都应该知道，你信主了你就有永生，这个时候生命已经在你里面开始。可能刚开始生命小小的，就像该生的婴儿，你要让他长大啊。什么长大？读经啊，属灵的粮食，祷告啊，属灵的呼吸，你还要参加聚会，跟弟兄姐妹交通，还要做见证，这些让我们长大，就是运动啊，这些都是让我们长大的。好，我不要觉得没事，牧师来这么讲，就是要读经祷告什么，这就让你生命长大，你们的生命越让圣灵掌管，你的生命就越长大。你越是让自我来掌管，我们的罪性在里面，肉体来掌管，你就长不大。OK， 所以这上面就，而且这个生命一蒙恩得救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永恒的生命本质，因为它就归根究底的就是属神的生命， 而且我们看这个生命是不会毁灭的，好，是不会毁灭的，是一个不朽的生命。二十七节下半段讲到什么？你们是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第三个，我们确定我们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包括的是我刚才讲的与主联合嘛，而且跟他有交通，这个是住在主里面。那这里也命令我们要坚固的抓紧主，而且从他支取力量。所以这告诉我要住在主的里面，就跟他有联合，跟他有交通。住在主的里面，假如我们都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一家人了嘛，对不对？所以在主的里面的交通分享，彼此扶持，彼此带到，这就在里面的交通分享里面，这个生命上会就会有不一样。也就是我们都一同跟主联合，而且在里面彼此分享交通，彼此得力得建造。我们看现今的世代高举今世的物欲权位等等，而且现在是在异端邪说很多，有时候我们常常分辨不出来，我们要小心谨慎。好，我们要真的要小心谨慎，特别我们在选诗歌的时候要小心谨慎。我不是说我们选诗歌错了，我的意思说选诗歌要小心谨慎。有些东西我们唱了唱唱，你会的，我不想你们好像，有时候我唱唱的，我发现里面文字好像我们稍微注意，哦，好，那个，那每一次我给我们的，我们选的诗歌都很配合我在讲的东西了，啊，有些教会里面啊，我给他一些题目什么的，他们选出诗歌唱半天，我说啊，跟我讲的好像没什么关系。就是他们没有好好祷告，没有想到我已经给经文了，给题目了，给一些大纲，哎，他们都还选的不晓得在唱什么。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工在很多事情上真的要小心谨慎。我们知道现今的时代比约翰那个时代更靠近主再来的日子，假如我们不在主的恩典上更深的经历，在信仰正道上更多的扎根，那你怎么能够分辨？你怎么能够得胜？所以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的现况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常常受了听圣灵的引导，或者圣灵对我们劝勉的声音，我们是否被罪恶或自我来占了生命的宝座呢？这样我们就会失去对属灵的敏锐度，我们对圣经的教训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我们认识多少。若要常住在主的里面，那这种反省这种追寻实在是我们必须有的。求主真的教我们在真道上要努力扎根，好让我们在洞悉在末世时代很多的危险，更重要我们要把我们全人真的交托给主。交托不容易，可能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你怎么敢把你自己交给主呢？遇到事情你敢不敢真的交给主啊？跟主祷告，主啊，我愿意按你的旨意来成全。常常我们祷告就要主啊，希望你成全我这个，而不是说主啊，按你的旨意。我们常常交托不容易，就是你放手，常常我们不肯放，我们常常抓紧。交托就是放手，甚至求主教导我们在末世能够洞悉末世时候的危险，把我们全人慢慢学习怎么放手，怎么交托，不是自己，把你的事情，把你的家人，很多事在祷告里面学习怎么放手。求主的恩膏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带领我们，感动我们，激励我们。更重要的，遇到事情祷告的时候，求神的恩膏，圣灵在我们提，让我们想起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话，我们才不自走差， 我们的祷告。什么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段经文可能我们也很多人都读了，而且有时候不是非常容易了解，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今天让我们看见主啊，在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里面有恩膏，有圣灵。主啊，这个圣灵就是 我永生在我们里面，而这个永生要一直持续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永生是不会毁灭掉的，也不会失掉的，因为我们都在你的里面。就像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听他的羊，他听他羊的声音，他知道分辨什么是属于神的，什么不是属于神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自己保守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要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要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给我们的使命在里面。主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怎么传，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们可以为所要带的人来祷告，邀请他到教会来，然后在教会里面看见这里是属神的，这里有神的爱，这里是有神的话语，这里有神自己的保守跟祝福。弟兄姊妹，活出属神的生命来。当我们越认识神，越亲近神，越从神的话里面得造就得喂养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成长，成长的结果是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当你能到这里，能看见我们，就好像看到耶稣在我们这里。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的教会，也在我们教会里面真是急需的做那美善的工，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属神，什么不属神。在世界上的日子里面不容易活出神的样式，但是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帮助我们，有话语，有力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牧师那么清楚的证道啊。